再次来到我们最爱的神阿爸父施恩宝座前，这是一个日子，我们要借着你的话语，你的妥拉，来更认识你，好使我们所行的道路能够完全是 shalom 的。求你对我们说话，我们愿意静听。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感谢主。上一个礼拜在以色列有一个地名，有一个地方啊，几乎是在所有的跟以色列有关的这个新闻里面一直在被提起的，那就是别示巴。别示巴为什么要提别示巴呢？因为别示巴在1917年10月31日天亮前的几分钟啊，到5点6点的时候，有澳大利亚1917年不要忘记啊，澳大利亚第四轻骑兵军团在一个非常暴露的地面上，很大胆的勇敢无惧的发起冲锋进攻别示巴。这个他是跟着澳洲的军团，据说是骑着那个马是从蒙古来的，还有纽西兰还有英国军团一起。当时以色列地仍旧是在土耳其奥土曼帝国的统治之下的。那这一次的袭击呢，是有一点声东击西，使得土耳其军团没有预料得到。他们冲进去，当然伤亡非常的大，可是呢，这一次的战役是统治圣地以色列地400年的奥土曼帝国完全崩溃。然后呢，1917年11月2号在伦敦就通过了，第一次通过了以色列复国叫贝尔福的宣告，一个宣告就是犹太人应该回到这块地重建他们的国家家园。那这个事情是非常的有极大的意义的，不管是在属灵上还是在圣经的预言上。那别示巴的战役，他这个胜利呢也打开了以色列的复国和耶路撒冷的回到犹太人的手中，外邦人的统治就告一个段落了。就是完全让神的话语应验的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我们看到一个地名，今天的妥拉里面就是别示巴。在创世纪第二十一章，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的后面，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亚比米勒不是一个人名，是一个王的名，就是腓力士王的名，亚比米勒，他们立了约，就在别示巴。而别示巴的意思就是盟誓之井，有一口井，以前是亚伯拉罕挖到的，后来被亚比米勒的仆人抢去了。那这次亚比米勒带着他的军长要来跟亚伯拉罕立约，所以亚伯拉罕就再一次提起来，并且送给了他七只母羊羔作为他挖这口井的一个证据。我记得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去了别示巴，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口井，在城门口我们看到一口井。井在南地，别示巴是在南地，以色列的南部叫做 Negev， 叫做南地，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城，非常大的，等于是它的重要首府。而别示巴的地点呢，如果照约书亚领他们进应许地的时候呢，应该是划分给西缅这个支派的，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别示巴，这是亚伯拉罕所取的，因为他们两人在那里起了誓，他们在别示巴立了约，亚伯拉罕在别示巴栽上一棵垂丝柳树，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那我们听带我们去的哈拿这个导游告诉我们说，有一棵树，那棵树呢其实跟我们所想的，我们中文所翻译的垂丝柳树是不一样的。看过柳树吗？中国的柳树总是种在池塘旁边的，是不是不一样的？这个在那里的这棵树呢，那个叶子像针一样 掉到地上来很柔软，所以他说如果你睡在上面就好像是一个被窝一样。但是这个栽上一棵垂丝柳树的这个希伯来文有很多很多的争议，很多的争议。事实上第一个争议就是它根本不是柳树，因为在当时的以色列没有柳树，没有这样的树。然后呢又有另外人的说法说，其实亚伯拉罕是在那里支搭了一个帐篷，一个帐幕，专门接待旅客的。那这个建议跟但以理书第十一章最后一节所讲到的一个帐幕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字一样的。总之不管怎么样，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个说法，在这一个重要的地方，亚伯拉罕曾经在这个地方接待远客旅客，供给他们吃，供给他们喝，还让他们睡觉，可以在那个地方休息。那圣经说亚伯拉罕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字。在犹太人的注释家来讲，其实讲的是亚伯拉罕在那里对着那些来到他的帐幕那边休息吃喝的人说，你们以为是我供应你们吃的吗？你们以为是我让你们喝的吗？不是，你们要认识这一位，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永生的神，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这位神，永生的神，其实是指耶和华全世界的神。犹太人深深的相信亚伯拉罕在进入应许地之前，在哈兰他已经在传道，传的就是只有一位真神。他进入了应许地之后，我们今天谈到在别示巴，他开口闭口他要向那些当时的世代的人传讲独一真神，这一位神。我相信亚伯拉罕他与神的关系跟他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深刻非常密切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神带着两位天使来拜访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是经文上告诉我们的，当两位天使往索多玛俄摩拉去的时候，耶和华神留下来跟亚伯兰对话。因为他心中说什么？因为他说在创世纪十八章十七到十九节，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你知道说这句话的是谁呀？是神呢，是神，独一的真神，世界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会跟亚伯拉罕讲这样的话。我不可以瞒着他，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呼召亚伯拉罕，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他过河离开他所认识的旧世界一切所有的，只因为神呼召他。对神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当他呼召一个人的时候，人回应他，你不要以为神轻看，神绝不轻看的，神非常看重你对他话语的反应。你要记得亚伯拉罕一直，我们上个礼拜学了很多他所行的。在这里我要提一件事，我们常常以为属灵的事就是那种摸不到，人家看不见，你也讲不出来的，就在你里面的。可是从妥拉里面，从神的话语里面让你看到一件事情，属灵的事不仅是里面的，而且一定是什么？外面的，他看得到的。你里面怎么样，你外面行出来一定是怎么样。亚伯拉罕一生，我们在学习他的一生，圣经都没有讲到他 他怎么样子有什么方式来跟神亲近啊，或是说他的属灵生命是怎么样啊，都没有讲到。但是他的一生所行过来的道路让你看见他里面的光景。我昨天在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亚伯拉罕，你可以说他里面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他有信实，
温柔，
有节制。他里面有没有圣灵？他有圣灵，圣灵与他同行。你们要仔细去思想，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亚伯拉罕不管他发生什么事情，好像在他的四周有一种你说不出来的小龙平安。你仔细去思想，这是一位行在神的脸光当中的人。他传讲神，因为他深深的认识这位神。我再讲一次，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有过程的，有过程的，但是他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摇动过对神的认识。因此神反映出来的就是，我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他是我的朋友，他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我在这世上的好朋友，我可以跟他同行，我可以跟他说话。亚伯拉罕有一天他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这是神说的。而且他知道神说我眷顾他，我眷顾他，这句话我眷顾他的意思是，神说我使他知道我，这句话的意思，我眷顾他什么？不是眷顾他的吃喝财富，不是的，是我使他知道我。当你知道神，认识神的时候，你知道吗？这是神的眷顾。再讲一次，你要神眷顾你，就是当他开始把他自己向你显明的时候，你越认识他，你越认识他，你越行在那个平安 shalom 里面。这是神的眷顾，他在你四周设下了平安的樊篱， shalom 的樊篱。所以绝对没有保证说你不会遇见这个遇见那个，没有这种事，你在圣经里面看见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是他的应许，就是我与你同在。亚伯拉罕里面有圣灵，他跟神的关系很密切，神使他一点都没有隐瞒，神一点都没有隐瞒他自己向亚伯拉罕，因为他可以交托，他可以把他自己交托给这一位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朋友，很多朋友，但是我绝对不相信你可以把你自己交托给每一位，对不对？其中有一些人，或是很少数的一个两个，你是可以交托你自己的，你知道你是安全的，你知道你是平安的。这是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他对着犹太人讲，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你们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犹太人是啊，是他的后裔啊，是不是肉身的后裔？但是耶稣说你们若是，就表示什么？你们还不一定是。你按肉身来讲你是，可是神的眼光看呢，你不一定是。如果你是的话，你会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今天很有意思的，我还是要回到这一句话 Lech Lecha， 就是创世纪第十二章，信心之父，他之所以称为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在信心旅程的开始到终点，快要到终点之前呢，神两次呼召他 Lech Lecha， 呼召他。 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两个字，我们要来认识这两个字，再一次的来认识。第一次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学习的，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你要离开，然后往那个地去，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拉克雷哈，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你带着谁？你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做什么？把他献为燔祭，把他献为燔祭。这两个呼召，这两次的呼召，从他在河那一边神对他所说的话，雷克雷哈，离开，到最后他有了儿子，然后他要亚伯拉罕带着这个儿子，他所爱的儿子，他的独生爱子，到摩利亚山上去，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把他献为燔祭。这两次的这个雷克雷哈这两个字，你可以说他把亚伯拉罕所有一切都剥夺了。我用很严重的话来说，第一次的呼召是要他离开所有他的本地、他的本族、他的父家，完全的切割，完全的离开。你所熟悉的一切，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你所承接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一切的一切完全切除，划清界限。你要过河，你要过河。你不要忘记，创世纪不是从十二章开始的，创世纪是从第一章到十一章，然后十二章你听到神告诉他，长长的将近两千年的时间，神让人按着他形象所造的人活在他所造的这个地上，但是我们看见人所选择的道路不是神的道路，人有太多自己、自我所形成的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是完全与神对立的、敌对的。所以在挪亚的时候，神用洪水毁灭了所有的人，无可救药毁灭，只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但是再过不久，我们又看见人类又开始了，在洪水之前所犯的罪，在洪水之后呢，开始了，重复了，因为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人就是那样的人，人就是在伊甸园里面吃下那个分辨善恶树果子的那个人，没有变。人的身上仍旧带着原罪，罪。所以神来到了巴别塔之后呢，他用的一个方式是将一个人亚伯拉罕从这个败坏沉沦的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你要分别出来，你不可以带着那个旧世界、那个过去所有的一丝一毫跟着你过河，跟着你出来，不可以。你从头开始，你一切都重新开始。你所有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给你的话，神给你的话。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神有没有对他说你要相信我，你出来，你去，有没有这样讲？神从来没有告诉他说你相信我，这句话你找不到。他只有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出来，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在哪里他都不知道，只有一个大约的方向，你要出来，你要往哪里去。所要求于亚伯拉罕的是什么？全然的顺服，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割舍不了，你要完全割舍， 他就出来，他就出来，一路跟着神往前走。这个时候他的父家，他已经离开本地了，本族了，他父家离开了。上个礼拜讲过，他没有再回去过，完全隔开，重新开始。他为什么亚伯拉罕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他来到了世界，他来到了伯特利，他都没有停顿，他都没有停顿，他继续往前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来到了希伯伦，他从埃及又上来到希伯伦，在别示巴，他住在那里。你知道别示巴，我刚刚提过，是旷野，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希伯伦也一样，他拣选居住的地方是旷野，是沙漠。我记得哈拿，我们的导游提过，他说你在旷野你要做什么，在旷野你要做什么，你要听，你要听神的声音，你要听神的声音。亚伯拉罕没有拣选去住在人很多的地方，亚伯拉罕拣选他住在没有人的地方，会有旅客经过往前走的地方，他停顿在那个地方。他人就是寄居的，他停留比较久，在希伯伦，在别示巴。这个雷哈雷哈出去，最简单的一个意思是去吧，神告诉亚伯拉罕去吧。再问一次，希伯来的思想，你听见，然后你要怎么样？你听见，你明白，你要有行动，你要有行动。所以亚伯拉罕听见，去吧，他就去了，他就走了，他有行动。Get going， 不要停了，不要停在那里，不要一直停在那里不动，起来，不是坐在沙发上等候。他已经跟你讲去，你就要去。你就要起来，你就要带着你所有属于你的往前走。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到神在呼召我们，我想我自己也是，经过几年，我已经讲过不是好的见证，神呼召我的时候，我用几年的时间在问他，我很后悔。我越知道圣经的时候，我很想时光倒流，就在他第一次呼召我的时候我就起来我就走了。我没有，我们都习惯这样，我们听到了，我们等，我们等，我们等，我们在等什么？我们等一个我们所知道，我们预设立场的那个时刻来到，然后再稍微动一下。但是神呼召的时候，雷哈雷哈的时候，你去，你就需要行动，你要行动啊。那又有人说这个话，又有第二个意思，就是你为自己去吧。这是一个很有名的 Rashi 他所说的，为你自己，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我呼召你，你现在要去，你为你自己去，这是为你的好处，为你自己的福气，你去吧，是为你自己，不是为神呢、啊。我呼召你出来，是使你为你自己的益处，为你自己的好处、福气，你去吧。For yourself， 为你自己，也对。神不用跟你讲什么，他只要你听他的话，你往前走。只要他的话，他有应许，你遵行他的话，你会得好处，在他里面，在他的里面。那第三个说法，第三个说法是去，去。你使自己，你使你自己，这是主动在谁？在亚伯拉罕身上。你使你自己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的那个人。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蓝图，神对亚伯拉罕有一个计划。在创世以前，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蓝图，都有计划。但是你必须要为你自己去。 以至于使你的命定，我们常喜欢用这个字命定，为你自己去，你成就你自己的命定。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他要他去的时候，神没有把亚伯拉罕的给他的那个自由意志拿走，有没有拿走？没有。你去，我讲，神说我讲，我呼召你。可是谁要行动？你要行动，是你自己。你不动不行，你可以一直坐在你家里的客厅的沙发上一辈子，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你就说，神对我没有意思，神没有给我安排。有一天你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把你的应该要完成的事情都放在你面前给你看。然后呢，我常常讲，你就要很羞羞愧愧的躲到这个地底下去了。是你自己，你有那个责任要行动。你有责任要行动。我们常常在祷告，主啊，你要告诉我什么？主啊，主啊，怎么样怎么样？他其实已经给你了，其实已经给你话了。昨天我看到一篇文章，我们没有仔细看，只是看了前面的，就说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都领受很多的预言，有所谓的先知给你预言，给你预言，给你预言。但是他说，几乎如果给100个人的话，几乎只有一两个人那个给他的预言应验，其他的人怎么样？没有了，一阵风过去。不表示说这些预言，这些对你所说的话是假的，或是只是一个海市蜃楼，不是。是因为你没有行动，因为你没有去认知给你的话，你没有去认知，你没有去对应，你没有去回应，你明白吗？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目的，在他的大蓝图里面，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很宝贵的。可是让我们看见说，神常常在这个世上寻找一个愿意的人。我们有太多的借口，我们如同罗德。我问你们，罗德有没有过河？他过河了，是不是？他跟着亚伯拉罕一家人过来了。可是等到地上的财物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做选择。他的选择是什么？他的选择是，哇，看到那个整个的平原，如同耶和华的园子。是肥沃的，是充满绿地的，对我的牛羊有益的，所以我要往那边去。要不然让他选，是不是？他去了罗德，他越来越靠近索多玛，后来就住在索多玛。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坐在城门口，他甚至于加入了索多玛的这个法律系统。审判官，他做审判官，坐在这个城门口。彼得后书告诉我们说，他是义人呢？怎么会是义人呢？是的，他是义人，他比索多玛的人都有义，他是义人，没错。但是当我们来看这个罗德跟这个世界纠缠在一起的时候，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尽管他已经过河，尽管他也是离开他的家园、本地、本族、父家，但是他又回头走进那个世界，跟这个世界挂钩。所以当他接待了两个天使，整个索多玛的，圣经说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个房子。那个晚上我们来看看罗德怎么回答。罗德回答说，在19章，他们敲门，罗德出来，第6节，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他知道这是恶事，他知道这个城的人所做的恶事，所以他会勉强那两个人一定晚上要住在他家，不要在街上。 他知道。第八节他说，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罗德所采用的方式是他自己跟这个城里面的文化社会背景人的认同，在他看起来是对的。是啊，这件事情你们他们两个人是我的客人，到我舍下来，你们不要动他们。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给你们，随便你们。这是世界的思想。神要亚伯拉罕哈利哈离开，离开，就是包括连这样的世界的思想，这些这两河流域那个旧世界的一切的思想都不可以带过来，都不可以带过来。他知道为什么人类败坏，就是败坏在这里。所以尽管有人过河了，尽管有人领受救恩了，他们仍旧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仍旧用世界的方式在做基督徒。或许我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但是我今天要请你要好好的思想，你是不是仍旧用世界观在做基督徒？还是用那个切割一切，绝对不受旧世界的任何影响的那个思想来做基督徒？这个思想是只听神的话，只听神的话，跟神对话。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反省。我们看亚伯拉罕，是的，神说第二次要他勒哈勒哈离开，带着你的儿子，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他把他献为燔祭。这次神要夺走的是什么？是他最爱的儿子。这是之前还有一个儿子以斯玛利，在以撒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以斯玛利是亚伯拉罕老年得到的儿子。他爱不爱他？他爱他的。可是等到撒拉对亚伯拉罕说，不可以，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跟我的儿子一同，我们看在21章，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我们翻译成很忧愁，其实他是我白发苍苍，我都感觉是想象力啊，他的白发都竖起来，怎么办？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是撒拉对你所说的话呢，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奇怪，犹太人的注释家他说，这个时候神要亚伯拉罕听，因为圣灵借着撒拉说话，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应许之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把他赶出去。我很喜欢神的话语，这几天不停在思想，如果他很爱以斯玛利，不得已一定要把他赶出去，怎么早上起来只给夏甲饼跟一袋水就把他们打发走了？你们会不会问？我想很多人会问，这真无情啊！怎么只给一点饼一袋水？甚至于有一些背景故事说，以斯玛利其实正在发烧，所以他一下就把水喝光了。有发烧的人爱喝水啊，喝光了，在生病。夏甲必须要，至少他超过13岁了，不晓得几岁了，一个大孩子了，抱着他，你想不通啊，你真的想不通，会怎么会这么的无情？这个亚伯拉罕，他今天清晨，我听到一句话，亚伯拉罕在这里，在这里，他走到这里，他已经有了以撒了。走到这里，他其实已经经历很多，他对神的认识不是过去那个认识，发现他是什么？他是绝对的顺服。我要讲说他是绝对的顺服，不合情理的顺服。 神说什么他做什么，非常不合情理，但是他顺服。他可以给夏甲带着金银，是不是？他非常有钱的，他没有饼跟水，最基本的一点给他。因为神告诉他，因为亚伯拉罕听见神告诉他，告诉他什么？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这是神跟他讲的话，他信不信？当然他讲他信，因为他是你生的。亚伯拉罕在这个时候把他的信心从儿子舍不得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要转移到神的话语，因着神的话语，一点饼一袋水够了。这是何等的信心，弟兄姐妹们，我们要仔细去思想，这是何等的信心。他有神的话，他信。尽管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或许在未来的日子，亚伯拉罕的仆人或是亚伯拉罕的一些人还是会去找看他们现在在哪里，或许还是会供应他们。可是这个供应跟第一次让他出去是饼跟一袋水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以斯玛利跟以撒一同埋葬他的爸爸，好像那个关系是恢复的，那是有那个关系在的。我们不知道，可是我在这里要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跟他的话语的绝对不妥协的顺服。你要学习吗？你要学习亚伯拉罕所行的吗？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亚伯拉罕他的心，他心地很善良啊，你不觉得他心地真的很善良啊？他也不跟人相争。我们看见他跟罗德的关系，他救罗德。可是你比较一下这两个人，一个真的离开一切，按着神的话离开一切，切断一切的人，跟那个觉得还是要跟这个世界活在世界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还要勾勾搭搭的嘛。这样两个人所活出来的见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也看见亚伯拉罕，他有没有短处？有几次我们都想不通。第一次到埃及，然后让法老误以为莎拉是他的妹子，就被法老抓去了。过了那么久，再一次发生，让亚比米勒又把他的妻子给带走了，想不通，害怕。亚伯拉罕什么都很好，可是碰到这个当旅客的时候，在跟妻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很紧张啊。我在网上在寻找有没有人画莎拉生以撒的那个样子啊，没有一张我可以用的，因为他们总是把莎拉画得很老啊。他不是哎，他到这个时候要生以撒之前，还会被人家抢去的。你可知道他有多漂亮？这不可思议啊！我没有看到一个艺术家把这个画出来。但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哎，信心的伟人。有他的短处，是不是？还是有他这个数算起来都觉得他有很多短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要把你的眼光带到一件事情上来看。你们要看，当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故乡来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是的，他一路的往下走，又遇到饥荒，又跑到埃及去，又遇到这个妻子被法老带走，回来又听了妻子的话，跟使女夏甲同房了，生了孩子，然后最后又是妻子的话说要把他赶走，他就赶走。整个的事情，如果你把你的眼光放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你会不禁发出一个问号：神怎么拣选这样的人？因为我们期待这位信心之父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不是？你有没有期待？信心之父啊，全世界到现在受他影响最大的这个人呢、啊？可是我告诉你，当你把你的眼光 转向神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件事，不在乎亚伯拉罕所行的，在乎的是这一位神的信实不改变。你看见没有？不管亚伯拉罕做什么事情，因着他回应了神离开，神一路的信实的带领他，是神的信实不改变，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成长，你知道吗？是因为每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他看见自己不行，看见自己软弱，看见自己其实哪里能凭行为得什么，但是他转眼看见这位神，他是慈悲怜悯的神，他是公义的神。是的，很多人说亚伯拉罕为索多玛求十个人，他如果再继续求五个人，我跟你讲，出来的时候几个人？四个人而已啊，连五个都没有啊，所以也不用求了。可是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点点滴滴你从神的话语里面你来认识这一位神。所以神说，我眷顾亚伯拉罕，我使他知道我，我使他认识我，所以他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在神的身上不能够再动摇了。我们不是去耶路撒冷，上个礼拜也讲过吗？很多人说，为什么神要拣选耶路撒冷呢？他有什么好的？又不美，都是石头。是的，不在乎，不在乎他拣选的那块地，在乎的是拣选耶路撒冷的神，你知道吗？所以不在乎我是谁，不在乎你为什么走这一条道路一直跌跌撞撞的，不在乎，在乎的是他没有放下你，没有丢弃你的那一位神，放在心上，你要认识他，他总不撇下你，总不离开你。你认识他吗？你认识他吗？就是这一位神。所以当神说雷克雷哈，再一次带着你的儿子，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的时候，他一话不说，清早起来就劈好柴就走了。他认识神，他知道这一位神是他可以相信，可以将他的整个生命交托的神。所以神说，他是我的朋友，他认识我。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从这些看起来像故事，但是常常我们被蒙蔽，我们没有认识神。今天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同样的机会，甚至于比亚伯拉罕还更多的，就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做成了。今天我们其实常常在祷告，我要求神的同在，但是事实上以马内利的神在哪里？在这里，他与我同在，他就在这里。是因为你很陌生啊，对他很陌生啊，但是他在这里，他就在这里。亚伯拉罕一生没有行过神迹，他没有行神迹，但是他行在神迹里，你知道吗？他行在神迹里。很多的时候我们外求，我们求的是我要看见神迹，主啊我要看见神迹，但是你的生命却没有行在神迹里。我不知道你们，我要求的是我天天行在神迹里，他与我同在，这个就是神迹啊，你知道吗？我竟然这么不好，他还爱我，尽管我常常跌跌撞撞，他还是扶持我，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我请问你们，我们想要看什么？我们想要看病得医治，他医治我的病了，我知道，我知道他对我的意念都是好的，他的眼目藏在我身上，神哎，他看着你哎，你还要什么神迹？ 亚伯拉罕没有行过神迹，但是他行在神迹中，行在神迹中。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开始于神的呼召，神呼召他听见，然后他以行动来回应。起来，不怕麻烦。我常常讲，我们有时候我们其实很容易的，神呼召我们，我们就走，两个箱子就走。亚伯拉罕拖拖拉拉的，很多东西啊，财产太多了，走就走。他回应，也因着神的信实、守约、施慈爱，还有他的公义，我应该加上公义两个字。神的信实、守约、施慈爱，还有他的公义，亚伯拉罕终于成为什么？信心之父。今天我们都有话，神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呼召我们的话，你要出来，你要离开。耶稣说什么？我要用耶稣的话来看，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14章25节、27节、25到27、33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事实上，我讲过这一段经文啊，极多的人是上万的、几万人跟着他，浩浩荡荡的。你想象一下，你今天走在加利利，车子开过的地方，耶稣走在前面，门徒跟着他，后面跟着几万人啊，不知道每一个人都想要什么，看神迹，病得医治，有饼有鱼可以吃饱。但是耶稣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很厉害啊，你们跟我做什么？你们为什么跟着我？你难道不知道吗？你如果要来我这里，你要跟着我，你不爱我胜过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了。你说亚伯拉罕被剥夺所有的，他有没有被剥夺所有的？全部。但是耶稣说什么？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又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你想做耶稣的门徒？他呼召我做他门徒啊，他呼召我，是不是？他呼召我做他门徒啊。但是他说什么？你如果没有爱我胜过一切，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父家，你必须要把你的儿子献为燔祭，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就不能跟随他，你就不能走进信心里。因为你会把过去创世纪十一章以前人所行的再带到里面来，再带到这个全新的神正在运作、神正在孕育当中的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面。我们会的，我们有太多牵绊，我们割舍不了。可是你不要误会，你不要以为说神或是耶稣啊，叫你不要爱父母，不是。十诫的第五条是什么？你要孝敬父母，这是命令啊，你要孝敬父母。所以他到底在讲什么？为什么要撇下这一切？因为你不撇下，你就得不着。主耶稣在十八章路加福音29、30节，他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你如果不割舍，如果你不离开，你得不到。亚伯拉罕成为亚伯拉罕，他所得到的 远远超过他，要是仍旧守着他的本地本族本家所得到的，你信不信？今天这个亚伯拉罕，他成为信心之父，他的后裔如天上的星那么多，如地上的沙那么多，所有的福都给了他，都给了他。主耶稣也是一样，你要跟随神，你要跟随主耶稣，你要做他的门徒，你必须要割舍，因为这些东西就是会使你手扶着犁向后看，然后呢就忘记转回来往前走了。这些东西会使你说，等我回去埋葬我的爸爸父亲，我再来跟随你。今天要你们每一个人摸摸自己的心，你对这位神的呼召你怎么回应的？是否你仍旧误会他？亚伯拉罕做了这件事，创世纪22章，你知道最后耶和华说什么？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保罗说就是指的主耶稣。因着一个人的顺服，因着一个人的离开，救赎之门开始，从他开始，救赎之道从他开始。神有路走了，神可以拯救全世界的人，因着一个人的愿意撇下一切，离开一切，到最后却得着一切。这是天国的经济学，你要学会啊，跟地上的不一样啊，跟地上的不一样啊。这些都因为你听从了我，因为你听从了我。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信息点点滴滴非常深，我自己都觉得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好好的来分析，但是这些就够了，让你好好去思想。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主耶稣说，听你相信你行动，所以去雷哈雷哈雷哈雷哈，踏上神呼召你去的旅程，踏上去，不要怕，不要去计算，不要又坐下来，不要又靠在沙发上度一生，去起来，踏上神呼召你去的旅程，使自己成为神要你成为的人。他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为你的，你为他，他为你，存留到永永远远。你要不要？我不知道你们。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跟随我们的神，跟随主耶稣。我们低头来祷告。天上的阿爸父神，你今天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了，因为你从天上看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主，你看见我们有许许多多的牵绊，我们许许多多摆不下放不下的，因此你今天在对我们发出同样的一个呼召，雷哈雷哈，起来，使你自己成为神要你成为的那个人。主，你今天求你垂听，侧耳听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心里面的祷告，他在对你说话。主，每一个人现在他心里面正在回应你，主，你听见，听见，你牵引他的手，这个人的手往前走，使他能够成为 你要他成为的那个人。感谢主，主时候不多，我们知道耶稣要快回来的时候已经近在眼前了，但是还不太迟。主，你今天继续发出这样的呼召，或许这个呼召是在十年前你已经对他讲了，或许是在五年前你已经对他讲了，或许是在一年前你已经对他讲了，或许是在今天此刻你对他发出这个呼召来了，都不太迟。主啊，现在此刻让你这个呼召开始发生效用，能够回应你，就没有一个是在坐下来的，每一个人都起来了，迎上你为每一个人所预定的那个命定，成为你要他成为的那个人，是荣耀归给你，是荣耀归给你。谢谢主。哦，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我祷告奉靠耶稣好吗？需要的名，阿门。